对，
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啊。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这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啊，表扬孝道啊，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啊，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啊，这个很难收到效果。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啊，这个一年有一次啊。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看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十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十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十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十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照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啊。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是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啊，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啊，所谓是六经啊，皆是孝经的主角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注意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两愿是观察事地而建立啊，能观察事地是智慧， 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性，从性地上建立，这叫本愿的。那么我们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灭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吧，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吧，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他怎么样修成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告诉大家这是真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是出是法都不例外呀。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不足以为怪呀。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呀。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换一句话，那不是凡人呐、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他不是凡人。换一句话是，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呀。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呢？所以今天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的，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谤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视线 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悟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啊，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啊，啊，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啊，达到学佛慧命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啊，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啊，自信本具的德行啊，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啊，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啊，你在迷惑颠倒啊，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啊，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一定要信修才能够见性啊，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啊，你看谭水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是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啊，参禅得禅定果报啊是生四禅定，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啊，这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啊，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啊，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啊，追修止观不舍念佛啊，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啊，可是那个止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这是真的啊，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如是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啊，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了。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啊， 孝这个字啊，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啊，这个符号的意思啊，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啊，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啊，啊，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啊是一体，这个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啊，有数当然就有很，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法身吗？啊，法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嘛，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法身离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呢？啊，所以孝就是一心呐，孝就是一真呐，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啊，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啊，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啊，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了。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呢？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啊，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啊，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实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啊，观察如微眼，双手万能啊，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般讲，这个目标有三个阶，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个是下等近程的目标啊。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误。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啊，愿成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换一句话说，帮助他成佛，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了。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了。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从小接受这个教训，少成若天性，从小灌输，从小教导啊，在他心地啊，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啊，永远不变的啊，他能够尽孝啊。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界法，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啊。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呀。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 其实就是一个小法啊。在佛法里面，三学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小字啊。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建立啊，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啊？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软体啊，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啊。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代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时时刻刻不离母亲的怀抱，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 观音、文殊、普贤不同去做吗？啊，普贤菩萨实践呢？啊，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呀。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啊，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在心上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啊，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生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啊，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是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啊，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啊，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啊？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啊！啊，破老提的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啊，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啊，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 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 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 啊，今天社会这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啊，这样就对了。 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极处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引申出来的啊，这真正是根本呐、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啊，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原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啊，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啊，幽冥是地狱啊。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基础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啊，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啊，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不现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要修同类行啊，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实现受那些苦啊，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啊，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啊，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也，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啊，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这个我昨天给诸位 提示这个幽冥，另一个意思谦虚卑下。啊，永远在别人下面，啊，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啊，明文礼扬，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自己永远处在下位，啊，这个是幽冥的意思啊。这个今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金字，这个金呢是通体啊，诸佛如来所设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金啊，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啊，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啊，道家啊老子尊称为道德经啊，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啊，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啊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啊，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语言文称为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啊，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它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啊，所以叫做信。那么中国人对这个信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啊。那么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一些意思啊，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啊，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啊，越多越有味道啊，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净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啊，啊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啊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啊，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啊，它可以让你啊看个十几遍几十遍啊，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啊，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啊，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 这个四大小说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啊，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啊，啊，你能看多少遍？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呀，啊，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啊，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啊，就是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了。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啊，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啊，没看完啊，以后说接触到佛法。